人生在世，一辈子一帆风顺的人没有，不管是工作、事业、家庭、婚姻、身体健康，我们都会遇到困境。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知道神的心意。我们基督徒联想到神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，连天上的麻雀如果没有神的允许都不会掉下来，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。这么一位神，他难道不知道现在我的光景吗？难道不知道我快要破产了吗？难道不知道我的疾病多么痛苦吗？难道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吗？我们问神，一遍又一遍地问。圣经的诗篇里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。神啊，我的磐石，你为何忘记我？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转眼不看我？为何让旁人说你的神在哪里？神回答了没有？神虽然没有一一的回答，却做了一个统一的回答。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统一的回答。神统一的回答是这三句话。我希望今天我们通过分享神这三句话，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回答。第一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这是第一个回答。第二个回答，我的意念总是好的。你不是想知道神的意念吗？神说了，第一，我的意念你不可能知道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但是第二句话说的是什么呢？我的意念总是好的，所以你放心好了，虽然高妙测不透，但是我的意念总是好的，你放心吧。不一定什么事都得让个孙子知道，孙子只要知道他爷爷爱他就好了。第三句话也是终极的神的教诲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个休息的意思就是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不要凭着自己努力了，掌管明天的是我，不是你，你要休息。这个休息英文叫 be still， 安静，住手。好，我现在分享第一点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约伯记里的故事。约伯是一个义人，圣经上说的是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养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非常美满，家产丰富，有许多仆人，在东方人中为至大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天上降下天火，烧了他所有的家产，一转眼之间财产没了，儿女没了。但是约伯这个时候呢并不犯罪，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我赤身出自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几句话说的是精到极了，赏赐你一切的是上帝，收取你一切的也是上帝。本来这世界上没我们，这大地上没我们，上帝让我们出现在这大地上，然后用大地养活我们，最后把我们收回去。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，我、你、他都一样，我们的生、我们的死都应该称颂耶和华。你赞美他生你，难道你不应该赞美他让你死吗？这个时候约伯不犯罪，可是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呢？不仅家破人亡，而且约伯本人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，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着个毒疮。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说，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吗？弃掉神死了吧。这个时候约伯怎么说？你说话怎么像个愚顽的妇人呢？约伯对妻子说，
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虽然话是这么说啊，我们作为人还是要问，为什么神让这一切事发生？为什么一个东方人中为至大的一个义人约伯却遭受这么大的打击，平白无故，无缘无故？这个时候四个朋友来劝约伯，这四个朋友跟约伯的关系非常好，推心置腹，说约伯，你之所以受这么大的苦，一定是因为你得罪了神。注意啊，这四个朋友说的话全是合乎我们常情常理，合乎我们的道德、宗教、律法观念的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任何的果都是有因的。约伯受难，一定是他或他的儿女们，如果不是约伯，就是他的儿女们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被神击打了。这个击打这个词儿，我们中国人原来不太用的。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说耶稣，当他被用皮鞭抽，用唾沫吐，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时候犹太人怎么说？围观的犹太人说，他是被神击打了。连耶稣受苦的时候，我们都认为他是被神击打了，何况我们这些基督徒。如果你生活中遇到磨难，真的有很多人在暗地里背后里说他被神击打了，我们甚至自己都怀疑自己，我哪得罪了神呢？他们对约伯说，神追讨你的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呢，也许是你的儿女得罪了神，神使他们受报应，是这样吗？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。事实的真相是，神知道约伯是个义人，喜爱他，以他为自豪，以至于放手容许魔鬼攻击他，而目的呢，是要让魔鬼在约伯面前溃败，让约伯蒙大福。天上的那一幕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过目不忘，真是精彩。上帝说，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说，约伯岂是真的敬畏你吗？约伯敬畏你岂是无缘无故吗？你四面圈上篱笆护卫他的一家，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所以他才对你这么好。就好像有很多人说，我们基督徒，你对神好是因为神祝福你啊，如果神不祝福你了，看你还对神好不好。撒旦就是这么说约伯的。上帝怎么回答呢？上帝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随你去吧。这就是上帝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，你看着办吧，你去试探他吧，你去打击他吧，你去苦待他吧。那个话背后隐藏的话是什么？他一定经得起你的打击的。于是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记载，撒旦先是毁了约伯的财富和儿女，接着又毁了约伯的身体。只是上帝跟他说过，你不能伤害他的性命，给他留一口气。但是约伯正像上帝所信赖的，没有因苦难而放弃信仰，没有在苦难中放弃信心，结果是上帝赐福给他，比先前更多，多多少？都是翻倍，所有的财富都翻倍。有人说，那儿女没翻倍啊，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死了，又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还是原来那个数吗？实际上也翻倍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先前死去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还在天国呢，那天国等着地上的他们后来的这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当然一团聚又是翻倍。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约伯并不知道天上发生的情形，约伯的四个朋友也不知道，地上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情况，天上魔鬼跟上帝的对话没有人知道，到现在约伯都不知道，他只是凭着信心坚信他的信仰，不放弃他的信仰。他如果知道了，所有的试探就无效，你要知道这一点。所以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 你们在苦难中，在困惑中，在绝望中，想知道神的心意。神如果把他的真实的心意告诉你，所有的试探都无效，在你身上都不起作用了。小孩子如果知道你打他不是真打他，是吓唬他，你怎么吓唬他也不怕你。只有当你真痛苦、真不解、真呼求神的时候，神看你在痛苦中依然仰慕他，依然信靠他，依然爱他，这个时候神的奖赏就临到你。还有一个含义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，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原本都有一个属灵的根源，世界上的事情有一个属灵的根源，而这个属灵的根源是这个世界永远不知道的。那么这个世界上的高谈阔论，包括道德宗教的论断，我们听到了约伯的朋友们对约伯的论断，这些东西都是无知的言语，它只能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。圣经上说，上帝责备约伯的朋友们说，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？也就是说，你们这四个人教训约伯，都认为是约伯和他的儿女们犯罪得罪了我，你们这些话使我真正的心意暧昧不明，遮盖了我的真正的心意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在地上的论断，在地上的评价，在地上的坚持，在神看来是无知的言语，所以少说话，特别是在神面前少说话，观看他的作为，观看他的作为。我刚刚讲的是，当我们在苦难和困惑中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神有一个统一的回答，就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接下来第二个统一的回答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的意念总是好的。的确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全部的心意，但是神也没让我们失望，神也没说你们就糊里糊涂的跟着我走吧，神说你们知道我爱你，我的心意总是对你好的。约伯这件事情已经说明了这一点，受多少苦上帝知道，你受的苦上帝都知道，你流的每一滴眼泪上帝都在计算着，你身上在痛苦中在苦难中的每一个颤抖神都摸得着。神有时候他那个心呢，比你更痛苦。耶稣基督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掉下来，多痛苦，但是他有一个统一的回答，就是说我的意思是好的，你的苦不会白受，我加倍的报答你，偿还你，而且是在永恒中偿还你。你的苦是短暂的，你的乐是永恒的，你的苦是转瞬即逝的，你的喜乐是永远长存的。神的意念原是好的。这里边有一个更好的故事，是约瑟的故事。我就讲旧约圣经有三个约，一个叫约伯，一个叫约瑟，还有一个叫约拿。这三个约呢，不约而同的都表明了神的心意。今天我讲约伯和约瑟，约拿我今天不讲，一个先知，他的心肠跟神的心肠一比，那个丑陋啊，那个狭隘啊。别看先知在人间挺大的，在神眼里这个小心眼鼠肚鸡肠。约拿我就不讲了。约瑟他年少的时候非常优秀，神与他同在，结果他的哥哥们就妒忌他，把他卖到埃及，到了埃及以后给一个侍卫长做管家，给侍卫长做管家的时候，侍卫长的妻子诬陷他，结果他被投进监狱，倒霉吧。这两件倒霉的事，第一件倒霉的事被亲哥哥们打了一顿，卖到埃及做奴隶。第二件事，到了埃及以后忠于职守却遭到诬陷，投到监狱里去，平白无故的。第三件事，在监狱里呢，他为一个酒正解梦，因为解得好，本来可以早些出狱，结果这个酒正出了监牢就把他忘了，遇到了一个忘恩的这个酒正。酒正你们知道是干什么的啊？酒正是在皇帝身边替皇帝试酒，酒如果有毒的话他先死， 皇帝那么信任的一个人，忘恩。直到后来法老自己做梦解不开这个九正，才想起在监牢里有一个叫约瑟的，当年曾帮他解梦，告诉法老把约瑟放出来。约瑟一放出来以后，帮助法老把梦解开，法老就宠爱约瑟，让他做宰相。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七个大丰年
囤积粮食，
七个大灾年使用这些粮食救活了很多人，包括救活了以色列全家人，就是当年把他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的他的亲哥哥们，他的父亲，这一家人都是被约瑟救活的。救活了以后呢，约瑟说了一句话，画龙点睛，惊到极了。约瑟说，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这个胸怀，更重要的不是胸怀，是他说出来的是一个事实，背后真的是神在掌管着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。事过之后回头一看，他发现原来一路都是神的带领。我们基督徒不是常常这样吗？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抱怨这抱怨那，你怎么把我领这条路上来了，那条路那么宽，这条路这么窄，为什么让我走这条路啊？刚才风和日丽的时候你不带着我走，现在狂风暴雨你带着我走，他怎么那么顺利我就那么不顺，等等等，我们的问题多了，我们的抱怨多了。但是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神叫万事相互效力，叫爱他的约瑟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得益处。这句话注意，神的意思总是好的，就用这句话来做注释。神的意思怎么好了？这件事这个样，那件事那个样，好多事看起来并不是让我们好，但是神说，我叫万事相互作用，最后让你得好处，得益处。你想想，如果他的哥哥们不把他打一顿卖到埃及，他怎么进到护卫长家里去做管家呀？进了护卫长家里做管家，如果那护卫长的妻子不是诬告他、陷害他，他怎么进监狱啊？进了监狱，如果不是那个九正忘恩负义，他出来的太早，那个法老王还没有做梦，他出来也是白出来。一切恰到好处，上帝精准的计算，好像在三维空间，在空中绘制一个二维平面的地图，绘制的那个准确呀，那个里程一点都不差的，该拐弯的拐弯，该执行的执行，
最后拐来拐去，拐来拐去，
拐到了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拐到最后，他的哥哥们跪在他的面前，领受他的救济。其实约瑟是预表耶稣的，圣经里边只有一个人约瑟，圣经没有记载他犯的罪，别人都是罪人，显而易见的。你说大卫伟大吧，大卫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，亚伯拉罕伟大吧，罪人，唯独这个约瑟，圣经讲的是讲他没有犯过罪，可是他受的苦比所有的罪人都多。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？他受了多少苦，每一件苦都是不应该的，不是该他受的。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吗？他担当我们的罪孽，该上十字架的是我们，他却替我们上十字架。说十字架是公义的十字架，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十字架是最不公义的十字架，该死的不死，不该死的死了，但是这是爱完成的公义。耶稣基督用他舍己的爱成全了律法要求的公义，按照律法我们都该死，耶稣说我来替他们死，让魔鬼哑口无言，目瞪口呆。所以感谢主，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神怎么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最后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坏事、不幸的事、不理想的事、困惑的事、绝望的事、放不下的事，
约瑟一个接一个都是坏事，但是最后都成了好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原来本来就是好事，是上帝安排的好棋。我们人下棋一般看下两步三步，有些下棋的高手能看下五步十步，上帝是看多少？从第一步看到最后一步，棋还没下他早就赢了你了。圣经太伟大了，约瑟向我们表明的就是耶和华的话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记住了，我们的神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意念，就像天高过地一样，我们测不透。但是记住这句话，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原是好的意念，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指望。我刚刚讲的是当我们在苦难逆境中问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，神的第一个统一的回答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第二个回答是，我的意念都是好的。第三个回答是最重要的回答，结论式的回答，就是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？我的意念都是好的，而你们却要休息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意念那么高，我们测不透；他的意念那么好，我们不用担心。你还不休息，还干嘛？你们要休息 ，be still and know I'm God。话说回来，当一个人知道他是神的时候，我是人的时候，我还不靠他，靠谁呀？这个 still 要休息，有的翻译成要安息，有的翻译成停下来驻守，翻译成什么都一样，意思就是说看我的，神说看我的，是我掌管明天，神要的是我们的信心。我跟大家讲，信心是人生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你什么都可以失去，你不要失去信心。房子可以失去，地可以失去，人都可以失去，所有的都可以失去，但是你不要失去信心。所有的都失去了，你没有失去信心，你还是一个得胜者啊！所有的都没失去，一切都没失去，你却没有信心，你就失败了。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认为自己一切都完了？你的信心如果没完，你就没完；你的信心如果完了，你就真完了。我是学哲学的，现代哲学家中有一个叫萨特，存在主义。存在主义理论就是讲人认为自己什么样，你就会变成什么样。你如果认为你自己是个英雄，你就真的是英雄，到了战场上你也不害怕。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个懦夫，心想我胆小，一上战场我就尿裤子，那你上战场真的就是懦夫。在圣经里面看到一点，只要我们的信心不失去，神就会为我们夺回我们失去的一切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只要你信，所有的恩典都是你的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恩典虽然多，你却得不着，因为你没有信心去拿。你只管静静地坚守在信心这一道最后的防线里，神就必为你赢得全盘的胜利。在很多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要去挣扎，不要去自我奋斗，不要去攀比，静静地等候在神的怀里，让神为你擦去一切的眼泪，挪去一切的软弱，让他用翅膀覆盖你，事情就会过去，胜利就会到来。我有个好朋友黄安伦，中国当代最著名的这个圣乐家，我们拍的《神州》《十字架》《福音》《彼岸》《宣教士》，包括《天歌》，所有的作曲都是他做的。
他有一个独生的儿子叫黄凯东，
25岁，那年跟着我一块儿去拍摄电影《十字架》，结果后来他回到多伦多，在那个多伦多旁边那个大湖里游泳的时候淹死了。25岁的一个儿子，游泳的技能非常高，达到了救生员的水准，却被水淹死。当时黄安伦正在北京， 帮我们录十字架音乐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想想他会多么痛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跟他太太说，太太叫欧阳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他可是游泳救生员的证都考过了。太太说是真的。他还是强忍着痛苦把十字架的音乐录完。你要知道神怎么刻意安排的，当他遭遇最痛苦的打击的那一刻，神在让他录十字架，牺牲的十字架，流血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最辉煌的那一段音乐就是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他坐着飞机回多伦多，在飞机上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哭。服务员问他为什么哭，他一句话都答不上来，他没法跟他们解释，他只是跟神在哭。一路上在问神啊，为什么？他虽然是个信仰很深的人，但是他问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？我相信神也理解，但是神不回答他。为什么我们全家侍奉你？为什么我的儿子是跟着我们一起来拍摄十字架？为什么我的儿子游泳水准这么高却淹死？从属灵的角度，从属世的角度，从各个角度来说，都不应该死，死的都不应该是他的儿子。神不回答。直到到纽约转飞机的时候，突然间圣灵跟他说话，圣灵说你不要问为什么，禁止他再接着问为什么。他突然那一刻就明白了，他的儿子在神那里好得无比，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，是一件值得喜乐的事情。你问为什么，哭哭啼啼的干什么？就好像一个非洲的贫困要死的孩子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突然接受他来免费的读书，他哭什么？这是喜事儿。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悲伤了。圣灵你说是真是假，是虚是实？圣灵一感动他就立刻心态就不一样了，刚才还是狂风暴雨，突然间阳光灿烂，阳光明媚。他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告诉他，自从凯东他们的儿子淹死以后，他没有流过一滴眼泪。后来我跟他聊的时候，他说不是不想哭，
哭不出来，
没有哭过，就是夫妻两个安静，安静。所以我就想起圣经上那句话 Be still。 弟兄姐妹们，在关键时刻最有力量的、最宝贵的就是安静。有一首歌，你们知道那首歌吧？我心灵得安宁。那个作者也是家破人亡，他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圣灵给他的引导也是让他安静。在他的亲人死亡的大海上，他安静；面对着狂涛巨浪，他安静。在安静中就战胜了一切巨浪。黄安伦，我的好朋友，亲身经历了神的爱，而这是痛苦中的爱。有人常常讲，神如果爱我，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痛苦？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不在痛苦中，哪里显现出神的爱来？如果你一切都顺利的时候，一切都快乐的时候，还用神的爱来保护你、安慰你吗？你那个时候不需要爱。
神的爱是在你最需要爱的时候，他来到你的面前。Be still，
要知道我是神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这是神给我们最后的一个答案。信心不失去，神就会为你夺回你失去的一切。黄安伦夫妇失去了他们亲生的宝贵的独生的儿子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失去信心。约伯也是这样。
注意约伯一切都失去的时候，你们注意约伯有一个现象，
当那几个朋友从侧面来论断、来评价约伯的时候，
约伯不跟他们辩论，约伯直接跟神说话。 我要跟你说话。
这说明什么？
这说明他信靠的是独一的真神，人的话什么都不算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当你遇到苦难绝境的时候，人们说什么你不要在意，
跟神说，
神说让你安静你就安静。神借了先知以赛亚说，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。得救怎么得救？
安息在神怀里就得救。
得力怎么得力量？平静安稳就是力量。所以在信心里要休息，安静在神的大能里，等候意料不到的作为临到。耶稣有一句话是大家都熟悉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安息，安息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生活最美妙的境界。安息在神的面前，你一安息，天地都是你的力量。这三段经文，刚才分析的这三段经文是神对我们的答复。第一段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第二段，我的意念总是好的。第三段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。
反正我
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，我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遇到痛苦的时候，遇到破碎的时候，甚至绝望的时候，这三句话，这三个答案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首先我承认，神啊，你的意念是我测不透的，你在天上，我在地上，你看得比我全面，你让事情这个样子发生，你一定有你的理由。第二，虽然我测不透，但是我知道你的意念一定是为我好，一定是爱，因为你说过你的意思原是好的。
第三，我的神啊，我唯一能做的是信靠你，
像婴孩躺在母亲的怀里，你必为我做成一切。
所以我也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用这三句话，
圣经上的这三句话，作为我们人生摸着神心意的指南。神没有给你具体的答案，为什么你生病，为什么你痛苦，为什么是你家出现这种情况，为什么是你的事业这么艰难，没有给你具体的答案，但是却告诉你信任他，相信他。相信他不是去
弄懂他，
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我们只是相信他掌管明天。所以我愿这三句话也成为我们的祷告，不管我们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，用这三句话来向神祷告，你会得平安，你心灵得安宁。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我希望你们跟着我一起，我们用这三句话来做一个祷告。带着你的困难，带着你的困境，带着你的困苦，带着你的困惑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让他的话为你解开，让你得自由。我的神啊，我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是我难以测度的。然而，虽然我测不透你的意念，但我深知你的意念原是好的。你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和我的一家得益处。我要做的就是全然信靠你，把一切交托给你，安静等候你的作为。你必为我成就一切。哈利路亚！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